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节目，我是雨夜。那前段时间呢，在格拉斯哥举行着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就是所谓的 COP26 上呢，是达成了一项协议，旨在延缓危险的气候变化。那格拉斯哥的气候协议呢，也是首个明确计划减少煤炭用量的气候协议。该协议还敦促减排要更具紧迫感，并承诺呢，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他们适应气候影响。在此大背景之下呢，化石燃料注定要被淘汰，电动车的普及也是势在必行。那欧美很多国家呢，也是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推动电动车的销售。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电动汽车的那些事儿。焦露您好。
雨夜好，听众们好。
那刚才也是说到欧美国家很多是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电动车的激励或者是补贴政策来推动大家去购买电动车。
对的，其实除了欧洲之外呢，世界各国都在提供颇具吸引力的一些奖励措施，等于激励大家将座驾换成电动车。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例子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法国销售的新车当中呢，它的电动汽车要占了销量的20%多。那它的关键呢，就是政府的补贴呢，让老百姓觉得很值得。比如说有一位叫做朱莉的女士，她呢原来只是拥有一辆破旧的柴油车，那么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购买了一辆四门的2厢的电动车之后呢，她的当时的购买价格是50000澳元，但是呢，政府又返还给了他1.1万澳元。那更加令他惊喜的是呢，政府还用大约5000澳元的价格买回了他那辆破旧的柴油车。从这个举措上来看呢，朱莉觉得我换这个新车等于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既能达到环保，又能达到自己的使用的用途。
那除了法国之外呢，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没有还采取一些其他的补贴或者是激励措施来推动大家购买电动车呢？
对，比方说我们的邻国新西兰呢，它的规定是购买新的电动车呢，可获得8600多新西兰元的退税。那么如果购买二手车的话呢，也有将近3500新西兰元的退税。政府同时也推出旧车换现金的这么一个回购计划。那么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来说呢，购买电动车的补贴呢也高达1.8万人民币，那也是约合3800多的澳元了。那么在我们自己本身所在的澳大利亚呢，电动车的销量呢，虽然它是在新车的销售量只占1.6%，但是呢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补贴。但是呢，一些州和领地政府呢也提供了很多的电动车的小额补贴。比方说我们拿澳大利亚的首都领地来说呢，新购置的电动车是免征印花税的啊。那么拿新州来看呢，对首批售出的2.5万辆电动汽车，只要是价值低于68750万澳元的，也是给予每辆车3000澳元的退税。那如果是购买新车及二手电动车的话呢，只要是价值低于7.8万澳元的，也是免征印花税的。那么还有维州，那每辆新电动车和氢能源的汽车，只要是价值低于68740澳元的，也可以获得3000澳元的补贴。那么缴纳印花税的税率呢，也是特别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昆州啊、塔州、南澳和北领地，都是在印花税还有车辆登记费上面，也是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措施。
看来澳洲政府也是有这个心想去鼓励大家购买电动车。那政府出力这么多激励措施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对，那么其实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它积极的在推动普及电动车的战略呢，其实还有一个背后的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澳大利亚人可能很快会发现，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在若干年之后或许只能买到电动车，而不能买到我们现在传统的汽车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许多世界上比较受欢迎的汽车品牌，他们将把重心转到电动车方面的一些时间线。拿世界上最大的两大汽车生产商，一个是大众，还有一个丰田汽车来说呢，像大众的话呢，它推出的计划是到2035年呢，只在欧洲销售电池电动汽车。那之后呢，预计会在中国和美国也停止销售内燃机。那么大众的目标呢，是最迟在2050年要实现整个车队的碳中和。 那么另外一家一直和大众竞争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的公司丰田来说呢，丰田是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丰田呢，它是依赖于开发氢燃料汽车，虽然不是电池电动汽车，但是也会把它的传统的汽车慢慢退出市场了。那么拿其他的一些公司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奥迪啊、沃尔沃，还有奔驰、福特，还有现代，还有日产，他们一般现在推出的一些计划基本上都是在2030年左右只是生产全电动的汽车，然后再逐渐的降低它的传统汽车的销售数量。
看来澳洲人在10年之后想要再购买到汽油或者是柴油驱动的一些车也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那尽管在后几年可能买到靠烧化石燃料的车会比较困难，但是我听说电动汽车在澳洲的推广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因为根据澳洲电动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来看呢，从2020年电动车的销量占比来看，澳大利亚在全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其实仅仅是0.75%。那其他的发达国家，比方说我们说英国和德国都是超过10%，在挪威呢甚至超过了75%。那澳洲电动车的购买量低，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澳洲政府尽管出台了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很多的这个优惠措施啊，但是同时呢，也出台了一些对新能源车的征税的一些做法。这些呢，拿消费者来分析呢，其实也将把它电动车的优惠进行抵消了。比方说维州政府是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要征收电动汽车的道路使用税，纯的电动车的车主呢每公里是需要交纳2.5澳分的，也就是说每年如果是以行驶20000公里来计算的话呢，可能需要多花费500澳元。那么从南澳和新州的做法来看呢，他们也是决定电动车要从2027年就要交纳道路使用费。包括新州财长呢，他是认为电动车车主与燃油车的车主呢是同样在道路上行驶的，那么所花费的成本却很少，所以呢对它进行征税其实也是合理的。所以就导致这些税收的这个提高的政策一出来呢，大家都会觉得不能接受。尤其是像澳洲电动车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他就提到大多数国家都在采用优惠政策，那么澳洲却要额外的征税，所以呢这种做法的确是让大多数人觉得是令人费解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额外的令人惊讶的税收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原因是澳洲的新能源车本身的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去看过特斯拉的一些价格，因为它的造型也是非常漂亮的。比方说我们拿特斯拉三型在美国的销售来看呢，在美国只是销售可能39000美元左右，约25万人民币，在中国的这个销量也是在25万人民币左右，可是在澳洲的话呢，它的售价要达到66900澳元，约合将近要33万多人民币，价格就明显就高出不少了。媒体 ABC 它也有一份报道，它就是目前我们讲比较便宜的电动车或者那个混合车也是要将近5万澳币一台，那么与其类似配置的燃油车的话只需要2到3万澳币就可以了，几万的这个澳币差额其实足以阻碍人家去换电动车的脚步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也因为新能源车它是用充电的嘛，对吧，那么它的充电装置还有维修技术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让消费者得到一个令人放心的这么一个方案出台。也有一些买家是抱怨，虽然新能源车的确是省了油钱，但是有很多隐形的费用，比如说更换电池啊，购买充电装置啊，还有后续的保养维修啊，这些成本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动辄就是几千元，所以呢省下来的钱也都倒贴回去了。
刚刚特约记者说到的这三点，税本身的价格还有配套技术，都是在澳洲推广电动车的一个壁垒。但是澳洲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些优势去促成电动车的推广呢？
对，那其实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形势并不乐观，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比方说悉尼大学的商学院的李威博士曾经在接受 SBS 电台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讲到其实澳大利亚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前景。那首先呢，从197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其实曾经是接近每年100万辆的传统汽车的销售，在上个世纪是风光一时的。直到2004年的话呢，澳大利亚尽管年销售量降低了，但是仍然是生产超过40万辆汽车的，可见一直在汽车行业是有领 领先优势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从电动汽车市场的主要的供应链来看呢，澳大利亚现在最大的优势来说呢，是电池和充电设施还有汽车本身这个三方面。我们澳洲本地最有优势的就是电池的供应方面，因为电动车最主要一个元件就是它的电池，电池中的主要的资源就是锂。那么澳大利亚是全球锂元素其中一个主要的生产国，根据世界上的统计呢，澳洲的锂矿物储存量是占全球总储存量的11%，等于说是在全球非常领先的。同时呢，生产效率的话呢也是非常高，是世界锂元素的最大的生产国，也是远超其他国家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电池是不太自信，所以就不太敢涉足电动汽车。所以呢，李威博士就认为目前澳大利亚就要在锂电池的工业方面，如果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扶持，应当说澳洲是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的。
尽管说现在澳洲政府对电动车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但是澳洲还是有推广电动车的相关优势的。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呢，它其实最终还是最新的这个我们讲的能源车的最高的境界。那虽然澳大利亚呢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民众意识在全球是领先于很多国家的，但是呢毕竟汽车呢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那民众更多考虑的是使用成本和维护的便利。所以呢，我们也一起期待性价比比较高、使用便利的电动车呢可以走入寻常百姓家。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来给我们说一说关于电动车在澳洲目前的一个普及程度，还有政府出台的一些激励措施。虽然说电动车在澳洲目前来看还不是非常普及，但是相信如果未来有更多的相关政策出台的话，电动车说不定也在澳洲能占有一席之地。谢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